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来到《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我们已经连续第六次谈到《尼希米记》了，也是《尼希米记》的结束。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个中流砥柱，这位尼希米。他在那样一个环境跟时代之下，他为神做了大事。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不但他们被掳，他们归回，而且他们有许多的问题。每一次当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如果是有一个人要写一个小说的话，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话，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就把这故事就结束了。有可能在第六章二十五节，52天的时间，圣城盖完了就该结束了，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或者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你也可以在《尼希米记》第12章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因为现成的礼拜完成了。然后在12章最后的时候，你会看见现成的礼拜结束了，然后那些的人他们唱诗赞美神，12章47节，那时候众人把歌唱的、守门的、每日当得的份供给这些利未人，利未人也把当给的份供给亚伦的子孙那些祭司们，这也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到这里就结束的话。可是我们到了13章，你会发现在这么美好的过程当中，却好像有许多的不美好。这就是现实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现实的教会。很多人对教会会有许多的不满，有人说得很好，这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假如真的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自从你进去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不完美了。实际的教会不是像童话故事中的一样那么样的完美。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是《尼希米记》第13章。不过虽然我们好像跳过了11章跟12章，我还是要简单的把11章、12章做一些简单的基本的一些回顾。上次我们谈到第8章，这个很大的一个复兴，然后在这个复兴之后，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全心的来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过了祝棚节，他们甚至签了约，向神表明他们的心志。11章开头是什么呢？做一件事情，分配一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要住在耶路撒冷呢？如果你今天问谁要住在 Boston downtown， 我想不抽签还没有人想去呢。没有人只要住在 urban city， 在那个都市的正当中，所以大家都是逃离都市到郊区来的。所以为什么你逃到 Lexington 来呢？所以当你比较没有钱的时候，你就住在 downtown， 有钱一点就往 modern 搬，再有钱一点呢 Lexington 搬，再更有钱呢 western， 然后呢逃到山里去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人要住在耶路撒冷，尤其在那个之前城墙是破败的，敌人可以随时进来，没有人要住在耶路撒冷。现在圣城盖好了，可是仍然不见得有人愿意住进去，所以当时分配的一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些是心甘情愿自愿住进去的，他们为他们祝福。可是也有一些人是抽签，1/10的人搬进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圣城需要有人看守，需要有人保养，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一些人进去了。那当然这里面所提到的各式各样的一些人，什么支派的人多少，什么支派的人多少，这个记录实际上跟这个列王历代志上第9章也有一个类似的记载。你看这个名单非常的接近，虽然细节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因为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里面最主要有犹大支派跟什么呢？跟这个便雅悯支派。因为你知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称为犹大国，其实包括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而耶路撒冷正好在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的交界点，在这个地方是圣城耶路撒冷。 所以你事实上分配的名单，你会发现便雅悯支派的人还多过犹大支派的人。另外一些人就是利未人跟祭司，因为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耶罗波安他们不拜耶和华神，拜一个金牛犊，他也废弃了那些利未人做他的祭司，他选了一些别人做祭司，因此所有的利未支派通通归到南国。那么接下来十一章之后的十二章是谈到什么呢？那是提到当时的祭司有哪一些人等等，列了很多的一个家谱。那么祭司利未人的家谱记载下来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维护他们信仰的纯正，特别是这些祭司必须是按照圣经的规定是亚伦的后裔，那么不得有这些掺杂，意思就是说家世不明的人等等。那么他们很详细的记载这些家谱，所以我们不花时间详细的去一个一个去看他们的名字。但是从十二章二十七节到后面就是一个献城礼拜，就是圣城盖完了，然后谈到这个城献给神。那么好像中间夹了一大堆，我就说又是立约，又是家谱，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么所以事实上这个献城礼拜跟前面第八章的那个奋兴大会中间的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当时在献城礼拜的时候，他们分成两大队，一队的人他们是从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西边开始，为什么呢？圣殿在耶路撒冷城的正东边，所以他们从正西边开始分两队，一队向右，其实就是向南，好像我们的 loop 一二八这条路一样啊，向南、向东、向北，就走到圣殿。另外一队的人呢，往北、往东、往南，然后最后在圣殿汇合。往南，或者说他叫做往右手边的那一队呢，有以斯拉带队；往北边的，也是往左手边的这一队呢，尼西米带队。所以这两个人是主要的领袖。但事实上，在这两个人之后，紧跟的是什么呢？斯班。所以你看，斯班多重要！斯班在最前面，啊，斯班在最前面。然后整个的献城礼拜，这是十二章的后半段所说的。到十三章开始，就谈到尼西米。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他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省的省长，然后他回到王宫里去了。回到王宫多久不知道，他没有详细说，可能过了几年，可能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总而言之，在第十三章你会发现他又回来了。在尼希米记第七章快结束的时候，你会看见最后一次整个尼希米记里面用尼希米第一人称说我，他用我这个字来形容很多事情。然后中间一大段，第八章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全部用第三人称谈到中间发生的过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再一次回复到我，在第十三章第六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然后提到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王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中间有一个隔开了，他做了十二年的省长，圣城盖好了，这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也带来了一个复兴，把很多的规矩设立好了，然后回到皇宫里去。隔了若干年日他又回来了，回来后一看，原来大复兴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革新，经过若干年以后好像又回去了。所以因此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的时候，他很伤痛地看见一件事情，好像犹太人又在许多的事情上退后了，所以他重新再开始整顿，他重新再开始另外一回合的努力。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他洁净圣殿，第二个他把那些离散的利未人重新招聚起来，第三他恢复了安息日的这个规矩，最后一个还在婚姻方面，当时有很多人跟异族人通婚，他禁绝这些混杂的这种联姻。他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今天很多的学习。当然在旧约的最后一本先知书叫做马拉基书，你们可以开始看这本书，因为十二月我讲马拉基书，同一个时代的情景，马拉基书所说的整个的背景整个的情况可能在两个时期是最符合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马拉基书写的时间在什么时候，一个可能性就是在尼希米回到王宫跟尼希米回来之后，这个中间逐渐变坏的情形， 就在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所有这些所列的问题，包括婚姻的问题，包括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包括奉献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在马拉基书都有提到。也有可能马拉基书写的时间是什么呢？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尼希米听到他的兄弟哈拿尼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光景，不但城墙破败，百姓受羞辱，然后很多很多的问题，道德上的、宗教上的这些的问题，就在马拉基书里面看见。所以有可能他是在尼希米回去重建圣城之前的光景，就是马拉基书所说的，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说的犹太人经过一个复兴又走回头路，这个中间所发生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的是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头三节跟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前三节怎么说呢？尼希米记十三章第一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听见遇见书上说的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的闲杂人绝交。讲到这儿，忽然间第四节怎么说呢？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个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祭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他什么意思呢？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那句话的情形，很可能整个的背景是应该放在哪里呢？整个是放在尼希米记三十一章之后的。经过这些革新，这四件事情，包括安息日事情、婚姻的问题、奉献的事情、圣殿的洁净的问题完成了以后，最后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就是这个情形，他们与这些闲杂人绝交，他们专心的遵守神的吩咐。可是呢，他在讲这个完美的结果之前，先回忆一下，在这个之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之前，我们的圣殿的里面有一个房屋，甚至给那个亚门人多比亚，因为多比亚是亚门人。可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说，他们跟这些闲杂人绝交，跟谁呢？摩押人、亚门人绝交。可是第四节马上就说了，那一个亚门人多比亚居然有一个房间在圣殿里面，简直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怎么会圣殿里面有一个房间给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呢？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他提到说，先是蒙派我们，就是说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原来是那种不好的光景、不对的光景，那现在我们改正回来了。这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多比亚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你知道整个尼希米记从头到尾，尼希米在重建圣城的过程中，在做所有的过程中，他外面的敌人最主要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多比亚，一个呢参巴拉。参巴拉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多比亚呢亚门人。可是多比亚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第一他是亚门人，亚门人就是今天的约旦人，是的，约旦的首都安曼，安曼另外一种的念法就是亚门，所以安曼这个城就是亚门，圣经上叫做亚门，我们今天念成安曼。亚门人就是今天的约旦人。可是多比亚这个名字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在有一本书，我们不列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不过天主教的圣经列进一些所谓的次经，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然后先知这个刚说的马拉基之后，这四百年当中有一些书放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就叫做多比亚书，不是多比亚，可那个多比亚不是这个多比亚，是一个犹太人耶稣降生前的一个圣徒，叫做多比亚。可是多比亚这个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而且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名字。这个人亚门人居然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所以可能他跟犹太人有某种血统上的关系。 但是更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人跟犹太人的贵族之间有很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一再的阻止、拦阻这个以色列人重建圣城。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外面的攻击不行的时候，他就从里面去搞。所以在第六章，你就注意到这件事情。第六章第十八节的时候提到说，在犹大有许多人跟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示加林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跟许多的犹太人，而且是贵族，而且是有权有势的人结盟，因为十七节就说了，那时候犹太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寄信给多比亚，其实就是密告。他们中间好像有间谍一样，传消息给多比亚。所以这些是贵族，是犹太人的领袖，有很多人跟多比亚有一个苟且的关系的。而这个人，他提到他谁的儿子是谁的女婿，事实上这个示加尼，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表示说他的岳父也是个犹太人。然后呢，他的儿子娶了一个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这个米苏兰的女儿，米苏兰也是个犹太人。当你看重建圣城第三章分段，谁建什么谁建什么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名字，就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他在重建圣城的工作当中，他是其中一份。可这个人的女儿嫁给多比亚的儿子，所以他跟犹太人的这些贵族当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第十三章第四节，你就看见这一位祭司以利亚时跟他也有关系，跟他结亲。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他又结了什么亲，也许多比亚的儿子很多了，一个是娶了米苏兰的女儿，说明还有别的儿子去娶别的。总而言之，勾搭了很多人。这个以利亚时是什么人呢？这个以利亚时不单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大祭司，是个大祭司。所以你会发现二十八节提到大祭司以利亚时，这个大祭司是在当时犹太人当中宗教当中最高的。这一个人一方面把一个圣殿中的一个房间交给多比亚去做他的私人的别墅，何况二十八节又提到这个以利亚时他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也就是以利亚时的曾孙，然后呢娶了谁呢？参巴拉，另外一个撒玛利亚人，另外一个犹太人的对手的女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以利亚时这个宗教的领袖是整个犹太人败坏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以利亚时。所以呢，他把这个圣殿当中一个房子交给了这个多比亚，变成他私人的一个房间，储存他的一些东西。那么换句话说，多比亚只要有机会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呢，他可以堂而皇之到圣殿，圣殿一个房间里去住，他有他特别的别墅在那里，别的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呢，而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却可以这样做。尼西米听到这个话以后，他非常的愤怒。第八节，他把多比亚的一切的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这个字哈，抛出去是真的是抛出去，他可能就从窗口就把溜下去。哦，你想一个圣洁的属灵的人怎么可以做这么激烈的动作呢？他应该打个电话给多比亚说，哎，你什么时候来拿你的家具啊？你放这里不太合适啊。尼西米东西拿了就把它丢出去了。你会想象一件事情，耶稣在圣殿里洁净圣殿的时候，好像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所想象的耶稣的形象很不一样。耶稣平常的时候非常温和的，他是柔和谦卑的人，可是当他进入圣殿看见有人在卖牛羊鸽子的时候，耶稣是拿起一个草绳做的鞭子就把牛羊都赶走了。这种情景只有在西部武打片里看过。哇，那些红帆来的时候就把那些马牛啊，哇，赶得万马奔腾。耶稣干这种事，为什么有人卖牛卖羊？其实用意是好的，圣殿里面要献祭的时候要把上好的牛羊献祭，本来是很多人应该把自己家里的牛跟羊牵来，那有人住在加利利的话，那就走三天三夜了，把自己的牛上好的牛牵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后来越来越觉得不方便，为什么呢？走三天三夜也不过就是一条牛， 那么耶路撒冷如果有人卖牛，我就在那里买一条牛献祭不就得了吗？就为了大家的方便，所以呢卖牛卖羊，结果整个圣殿的院子里面就是变成牛圈、羊圈、马圈，然后还有换银钱。为什么呢？他们不肯用当时罗马的银币，上面有凯撒大帝的像，拿这个来献祭，这个不可以献祭，要用另外一种银币，没有凯撒的像的，那怎么办呢？他就得换钱呢。圣殿有一种专用的钱，专门用来奉献的，这上面没有凯撒大帝的像，所以在门口就有拿普通罗马的银币换成圣殿专用的银币的地方，也是为了大家方便。可是搞到后来呢，整个圣殿乌烟瘴气，所以耶稣一到了圣殿，就把这些牛羊赶走了，把换银钱的桌子都给翻了，因为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不能容忍这种事情。这个时候也不是讲面子的时候。尼西米也是一样，当他看见圣殿的光景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正如神为他的殿愤怒一样，他却把多比亚的东西统统抛出去，然后把这个屋子洁净了，重新分别为圣，归给神。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外面的世界，世俗上的很多东西，也好像一点一点的搬进教会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很可能在教会当中也有世界的很多的东西在那里。我曾经听说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中国教会，是一个美国教会，他们为了说服务社区，所以他们平常礼拜天以外的时间，教会的房屋都是空的，所以呢，他们把很多的办公室、主日学教室开放给所有的团体来申请。结果呢，有人去他们教会参观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房间专门为那个都市里面的同性恋俱乐部，有一个房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是搞各式各样色情的，也在他们教会有一个房间，他开放给所有的人。然后那个牧师觉得很自豪，你看我们心胸多么宽大。我相信如果耶稣来的话，他也会把那个东西都丢出去。其实不要耶稣来，我们来我们都应该替他丢了。今天很多的东西会进入教会，正如当年多比亚他在那个圣殿的里面拥有一个房间，这是神所愤怒的事情。第十三章第十节之后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尼西米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各自聚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毕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在教会圣殿当中侍奉的利未人主要是什么呢？一种就是歌唱，唱诗班。当时的唱诗班是特别的利未人，而且是有供给的，就是说有薪水的，还有一些看门的，还有一些打杂的，清洁圣殿的。可这些人原来是靠这个百姓们的十一奉献啦，他们奉献的时候不一定用现金，有时候就是用五谷杂粮，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奉献的东西就放在一个房间里。可是这个房间在那个时候被大祭司以利亚时把它变成多比亚的别墅去了，那么大家奉献放哪里去呢？就没地方摆了，于是索性这些百姓就干脆不奉献了。那一不奉献，那利未人唱歌的、看门的都没有薪水，没有办法过日子，所以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田地又去种田了。尼西米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怎么做呢？十一节他斥责官长。很有趣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斥责那些跑掉的利未人呢？他应该把这些利未人开大会痛骂一顿，你们唱歌的怎么不唱了，看门的怎么不看门了。他反而是骂官长，因为他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利未人，问题是出在这些官长。为什么出在官长呢？第一是大祭司把那个储存别人奉献的那个房间交给多比亚的，不是利未人，是大祭司，是他该当何罪。然后呢，这些官长 一方面，你看第十章的时候，他们签名立约、赌咒发誓的是谁呢？民间的领袖，就这些官长。他们的发誓的内容有什么？包括好好的奉献，来养活这些立位人，我们绝对不会忽略他们的。如今呢？如今这些立位人没得吃、没得穿、没得用，所以只好回去耕田了。那么他要骂谁呢？骂这些签约的，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就这些官长。他说：“你们离弃神的殿，以至于立位人只好回去了。”所以因此他斥责这些官长。那么当然，他斥责这些官长以后，于是众人又开始，当然房间也清好了，于是众人又开始恢复奉献，然后送入库房，然后他也安排了一些忠心的人去分配这些奉献的东西，养活这些立位人。那立位人呢也回来了，唱诗的唱诗，守门的守门，做杂物的做杂物，圣殿的工作还有恢复正常。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奉献上，除了我们个人的奉献，我们是不是对神负责以外，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神要求我们的是做忠心的管家。所以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从我跟我太太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以来，如果我们教会的金钱奉献上有所亏欠的话，我想我必须负最大的责任。台北华神的林当当院长，我们曾经听过看过他的见证，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每一次华神的奉献如果有不足赤字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召集全校的教职员，然后要全校的教职员在神的面前好好反省认罪悔改。他说除非一定是我们教职员当中有什么亏欠，否则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绝对不会不够。如果金钱奉献上有不足，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那么他做了10年的院长，据我所知可能这种情形很少，我不知道有几次，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在金钱的奉献上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弟兄姊妹是需要教导、需要学习什么是奉献的真意。可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基督教福音机构的领袖，我们也要了解神要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做神忠心的管家。在美国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电视上的这些布道家，当然他们都是不是中国人，他们布道做很多工作没错，可是也有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些所谓的电视布道家在那种募款的那种样子，我心里实在不能够阿们，实在不能同意。前一阵子，实际上是好多年前，曾经有电视布道家在电视上，因为他的机构赤字连连，他在电视上大声疾呼要大家奉献，如果你们不奉献的话，我就要死在你面前了。我觉得问题在这个地方，如果他的工作是合乎神心意的工作，神会感动弟兄姊妹奉献的，也不需要利用这种苦肉计。何况我怎么知道你所花的钱、用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神是不是要你去花几千万美金去盖那个房子、盖那个大学呢？我怎么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真正行在神的面前呢？你必须先对神负责，神就会对你负责。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机构的领袖，我觉得神要问我们的是，我们是不是对神忠心。我们对神忠心，神绝对不会亏负我们，神的工作绝对不会有亏欠的。所以尼希米他斥责这些官长是说，问题是出在你们，而不是出在下面的人，不是这些立位人，不是百姓没有奉献的问题，是你们做官长的，你们怎么做的。所以我想这一点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我说的意思不是在说我们教会目前的长职任何一个人，我意思就是说，当我在这个教会一天开始，我是第一个必须要自我反省的。当我们在用神的钱的时候，当我们在做任何的事工的时候，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如果是的话，我相信这些金钱的奉献应该不是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常常的省察。 第三件事情尼西米做的是什么呢？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关于安息日的事情。等一下我会再回到他的十四节，他有一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在十四节，在二十二节、三十一节都会提到。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问题。他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安息日。十五节说，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至于我们神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几个人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事实上，在第十章的里面，当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就曾经立约要好好的来遵守安息日。那他们说他们不要去跟这些人有买卖，不在那一天做一些日常的买卖的事情等等，把这个安息日这个弄好。这是在第十章第三十一节。可是在十三章你就看见他们照样买卖。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看我们基督徒在看旧约的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守所谓的主日，就是礼拜天，安息日是礼拜六。只是犹太人的算法是这样算，每一天是从下午六点开始算起，也到下午六点结束的。所以他们的安息日是从礼拜五下午六点一直守到礼拜六的下午六点。所以因此他在礼拜五下午六点，他就说这个太阳的黑影照到城门的时候，他就关门了，因为安息日开始了，六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礼拜六的六点。可是你要知道，耶路撒冷城晚上是不开门的，所以事实上城门关到什么时候呢？从礼拜五六点一直关到礼拜天清晨太阳出来，所以大概有36小时城门是关的，不准做生意，不准买卖。可是当时的人当然没有遵守安息日，卖东西的卖东西，买东西的买东西，然后反正这个我就说天下最会做生意的人大概除了中国人就是犹太人。所以呢这个一天就能够赚一天的钱，所以因此虽然有安息日他们照样做。可是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在说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不是把礼拜天变成另外一个安息日。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并不是说以前犹太人礼拜六有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基督徒也不能做。但是我的确知道，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女儿有个同学，这个韩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说他们韩国教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韩国教会，至少是那个教会，他们韩国教会礼拜天不准 shopping， 不准买东西，不准买菜，不准做任何的事情。今天我想我们并不是要回到旧约的时代去严格的遵守安息日，什么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因为安息日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消极的说不做什么，而在于积极的要做什么。那要做什么呢？就是来敬拜神，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安息，这是安息日的意义。所以如果安息日你什么都不做了，然后呢连敬拜也没有了，连安息在神的面前也没有了，你享受主的恩典也没有了，那你还是失去安息日的意义。这安息日最重要的不是不要做什么，而是要做什么。要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主的恩典，享受在主面前在神面前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话语，享受这一切的东西。这是神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的意思。今天我们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守律法，而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更高的一个层次去了解而且去实行。那么更高的层次的意思就是 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神面前去敬拜，去享受。那么今天呢，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我想我们的时间排得满满满的，那以至于礼拜天可能是最没有安息的日子，我们从早忙到晚。不但是你忙，你的小孩可能跟你一样忙。不相信你回家问问你的小孩，他哪一天是最享受的日子？我不知道他哪天最享受，不过他一定知道哪一天最不享受，那就是 Sunday。 从早忙到晚，哎呦，一个课一个课，下午还有中文学校，还考试，听说今天是期中考试。哎呀，所以你像期中考的时候哪有安息呢？你知道，当然我并不是说中文学校不重要，也不是说不要考试，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的确需要再思，在今天的主日，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享受。所以我们最近正在检讨这个很多中文学校的事情。不过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盼望，以后我们教会礼拜天下午最好不要有定期的，而且是大规模的这种活动。我的意思就是说，中文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当然开长执会算不算等等，如果牵涉的人比较少一点的，少数人不得安息，让大家得安息的话呢，还勉强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是成百个人都在忙东忙西的话呢，我个人实在深深的感觉，我们需要归回神所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为了做生意，为了忙东忙西，慢慢慢慢的失去了安息日。所以尼希米责备他们，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每个家庭重新思想，我们是不是还有神所给我们的安息。最后一点，二三节之后是提到一个通婚的事情。二三节说，那些日子我见到犹大人娶了雅斯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斯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很有意思，你知道，在以斯拉记的里面，以斯拉记第九章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你就看出以斯拉这个人跟尼希米这个人两个人个性非常不一样。以斯拉他看见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以至于他们不懂得说犹大人的话。那你要知道，你不懂犹太人的话，你就不能读圣经了。因为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表示说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他不会讲犹大话了，不会听犹大的话了，那么圣经呢？当然不会讲了，也不会听了，那信什么呢？那一听就是信那种方言所拜的神呢、啊、所以以斯拉非常的愤怒，然后也非常的悲哀。结果呢，差别在这里，以斯拉就拔了自己的胡子，尼希米呢是拔别人的胡子，这两个个性很不一样。所以以斯拉呢非常的悲哀啊，悲哀到一个地步就拔自己头发，拔自己的胡子。以斯拉呢就很生气，看到别人就拔那些人的胡子啊，拔他们的头发。所以事实上这边所说的拔他们的头发，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那个字不一定是头发，是包括所有头上的毛，上面的跟下面的。所以拔头发，当然那就会变成像 Andy 一样秃头啊、哦，那也有拔胡子。总而言之呢，就是拔他们头发，拔他们胡子。当然你说哎呦，这个太激烈了吧。同样的，就跟尼希米把多比亚的家具从家里面抛出去一样，因为他愤怒，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忍受。何况你要知道，这些犹太人都跟神立了约的，他说我们绝对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些外族人。在尼希米记第十章你就看到他们立约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今天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充分的理由，打了几个人，拔了几个人的胡子，因为他们签约不这么做的，他们跟神立誓，可他们做了。那么当然更严重的有一个人，不是普通的人，那就是二十八节所说的以利亚斯的曾孙，他变成一个何伦人，也就是撒玛利亚人撒巴拉的女婿。所以他就把他赶出去，意思就是说他不准他做祭司了，他本来是祭司的直属的后裔，所以他应该可以做祭司的。他说你不准做祭司。事实上根据历史上来说，这一个以利亚斯的曾孙 就是后来在撒玛利亚有一座山叫做基利心山，盖了另外一个圣殿，跟犹太人在锡安山的圣殿打对台的，就是那个人。你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不是说，你们犹太人说要拜圣，要敬拜神，到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说在这座山，就是基利心山另外一个圣殿。这个人是谁干的？就是以利亚斯的曾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一个信仰问题。谈到这个，我们谈到我们教会的情形，在婚姻当中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应该都了解教会的原则，就是如果有人要在我们教会里面举行婚礼，要牧师传道人证婚的话，我们所要求的是夫妻两个人都必须是信主的，否则教会不会为他们证婚的。有些人说何必那么严格呢？问题在这里，在教会举行婚礼是在神和人的面前立约，立一个严肃的婚约。假如有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相信神，他也不接受圣经任何的教训，请问他守什么约呢？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立一个约，立一个终身不改变的婚约。而如果有一个人他根本不承认你的神，不承认你圣经所有的教训，那请问他如何在神的面前立约呢？就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两边有任何一边不是基督徒的人在教会举行婚礼。所以今天的问题同样的不是种族问题，是信仰问题。可是我们教会事实上大家也了解，还有另外一个，除了两边都是信主以外，还得经过婚前辅导，就是说传道人来跟你们谈一谈，不然的话证婚给你证婚了，话也没讲清楚，到时候离婚呢，那不是得包前面的证婚还得包后面的离婚吗？这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的，不要任意在按手的事情上跟别人有份。我给你证了婚，如果婚姻失败的话，证婚的人将来神也要算账了。所以呢，为了不乱证婚，我们要先有婚前辅导，让你知道双方面都知道圣经的原则，神对婚姻的观念等等。当然我们也知道即使经过这一切的过程，不能够100%保证婚姻不出问题，我至少我们该做我们能做的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们教会，我想以后我们会很看重这种婚前的辅导，教导我们很多关于圣经的观念。当然我们教牧同工也在思想，我们不单单只是做婚前辅导，严格说起来从未婚的开始，我们要谈交友与婚姻这种课程，恋爱三部曲，恋爱三部曲就是停听看，懂得停，懂得看，懂得听，诸如此类的。然后才有婚前辅导，然后婚后呢还要根据年龄，比如说还没生小孩的时候有一些需要教导的，有了刚刚小了小孩，小小孩的时候也要一点教导，然后一步步上去，这样才能够帮助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婚姻真正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而且真正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夫妻可以同心同行。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尼西米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他每次都有个祷告。有些基督徒读尼西米记整个都很好，就读到他的祷告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不自然，因为他好像每次做完一些事情就跟神邀功一样。然后譬如说他做了一些事情，14节他就说，我的神啊，求你为这个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节期礼节所行的善。然后呢22节，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31节，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你知道中国人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施恩于人的时候不要记得，受施胜勿忘，你受到别人的恩典不要忘记，可是你施恩于人的时候呢，施人胜勿念，不要常常想念。你心里怎么搞的？每次祷告都说，神啊你记得啊，神啊你要记得啊，记得我做得很好啊。所以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尼西米要这样说，其实你要知道尼西米不是自以为意，他要求神纪念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求主鉴察他的心，求主帮助他，求主扶持他，因为他一生没有别的所求的，只求讨主的喜悦。 特别当他要拔人家胡子的时候，特别他要把别的一些罪恶先发出来的时候，他要在神的面前求神鉴察他的心，免得他的发怒不是出于神的，是血气，是自私，是自以为意。所以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求主纪念我，不是在神的面前邀功，神眼目遍察全地，神怎么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我站在你的面前，求你纪念我，求你光照我，求你看我，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求你鉴察我，看我的里面有什么恶念没有，有什么邪情私欲没有，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没有。所以他越是做这种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他越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我今天站在你的台前，我不在乎人是不是喜欢我，我在乎我没有得罪你，我不怕得罪天下所有的人，我唯独怕得罪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所以尼希米他在一个世俗化的洪流当中，在这个整个世界好像越来越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中流砥柱。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这样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他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今天同样在世俗化的洪流当中，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是一样，像当年回归的犹太人一样，虽然有圣殿，虽然有敬拜，但是已经充满了许多世俗化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教会到底立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容许许多的罪恶存在在教会之内？我们也好像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持守圣经的原则。尼希米这个人之所以被神所重用，他之所以能够重建圣城，而且带来了以色列人一个极大的复兴，甚至到400年之后，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已经预备了一些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罪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会妥协，会变通？我们是不是怕得罪人呢，而不怕得罪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好像尼希米一样，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他在那个时代，他服侍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作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把尼希米这样一位忠心神的仆人的形象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本书，借着尼希米这样一个人物，使我们看见你所要的一个忠心侍奉你的仆人，到底他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来服侍教会，服侍你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中好像尼希米一样，能够一起与众弟兄姊妹来重建圣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